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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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了专心念佛功德，然后行为上还有表示，像礼拜、散花、烧香、供养，这些行为都叫慈身行，也就是用行为表达自己对佛菩萨的尊敬和爱念。今天往下讲，以微妙音歌甚深具意赞叹如来无量功德，是为菩萨修此口行。如果你唱歌唱得好，你可以在佛菩萨面前，现在末法时代没有佛菩萨，你可以在佛菩萨的像跟前唱一些赞叹佛菩萨的歌曲。你说我不会唱歌，不会唱歌你可以念呀。你把看的佛经当中讲甚深法义的段落拿出来，在佛前读诵，从心里觉得很了不起，很伟大，这种恭敬赞叹，都可以。所以，以微妙音歌，也就唱歌，可以表示对佛菩萨的喜爱。还有呢，我们读经读赞子，严格来讲包括念咒，念咒当然有很多功德了，其中也得包含赞叹佛的功德智慧吧。因为咒子本来就是佛菩萨讲的嘛，咒子还是总持的意思，总持佛教讲的一切功德和智慧，那咒子当然也是甚深具意了。当然了，不仅仅念咒，你实际读佛经是一样的。严格来讲，我们汉地更注重读佛经，对不对？西藏比较喜欢念咒语，但是不要认为哪一个高，哪一个低，念经和念咒都一样，只要你恭敬赞叹，依教奉行，都有无量的功德。当然现在也有个误区，认为念咒比念经功能大，对不对？这又偏颇了。佛陀讲的法哪个功德都大，就看你怎么去运用。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赞叹一个法门而诽谤别的法门。那这样唱歌也好，念经也好，念咒也好，甚而至于纯粹的发声，直接把你的赞叹说出来都可以，这样来赞叹如来无量功德，赞叹佛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智慧。这就是菩萨修此口行。此口行也就是用自己的口来表达对佛菩萨的喜爱，对佛菩萨的爱心。哎，说白了一句话，我觉得这部经就是讲献爱心的，对不对？嗯，我们如果能时时具有爱心，对待法界一切众生， 上次解脱的圣人，下次苦难的众生，那么你一定会解脱。因为这一念喜爱，一念爱心，就是和佛菩萨的慈悲一样的。我们的爱心当然和佛菩萨相比，有的时候可能带有我们凡夫的一些执着，但是你这个爱心如果把执着完全去掉，加以净化，那就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说，谁说学佛的人没感情呢？学佛的人最有感情，只是没有那种狭隘的、自私的、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感情。所以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多情乃佛心，不俗乃仙骨。所以说佛菩萨的感情是最丰富的，他已经成就了，为什么还到我们这五浊世界来度众生啊？按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五浊世界太脏太乱，烦恼太多，谁愿意来啊？对不对？但是佛菩萨可以舍身为众生，宁肯到这个世界来受苦受难。讲到这里，大家注意啊，我们都知道成佛难，但你知不知道佛菩萨度众生也难呢？我们老是觉得佛菩萨度众生还不简单的吗？千百亿化身嘛，化一个身站在别人面前给他讲法就把他度了，对不对？真是这么简单的吗？要真这么简单，佛菩萨本来就千百亿化身，就把我们这一切众生都已经度化完了。就好比现在给我们面前画个佛菩萨的身像，光明无量，比如说观音菩萨金光闪闪在你面前现身，直接给你讲法，那讲的好啊，比我讲的好多了，是不是？你肯定能修成功，或者阿弥陀佛直接现身，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是为什么现不了身呢？大家注意，度众生不是佛菩萨一厢情愿，度众生需要佛菩萨和我们众生两方面的因缘结合，一个是佛菩萨要有这种愿，第二个还得众生有信，两方面结合，各占 50%。 讲到这里，你说佛菩萨真的无所不能吗？错，佛菩萨也是一半能一半不能。如果你信他，他能救度，你不信他，他也没办法。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兜率天做天主做医生补处菩萨的时候，他本来是在人寿10000岁出世成佛的，但是他观察他需要教化的这些弟子们善根还不成熟。那有人说善不成熟念够，你帮他成熟嘛？你看我们老师怎么想，对不对？我们老师觉得我们不用修，佛菩萨一用功夫把我们都解超度了，不可能的。佛陀知道即使自己人寿10000岁出世讲法，众生或者不相信，或者信了也修不成，没办法，他只能等，等到了人寿100岁。你想100年减一岁，从10000岁减到100岁，相当于多少了？100万年喽，接近100万年了，太可怕了！你说这佛菩萨也太能等了是吧？一等等了100万年呢，太可怕了。不过因为当时佛陀在天界，他的100万年可能也过得很快乐，很快过去。但是对苦难当中的众生呢，100万年的轮回，你敢想象吗？太可怕。所以说度众生真的很难，要看众生的因缘成熟才可以，这是一。第二，即使因缘成熟了，你化身他也未必能看到你的光明身呀。因为众生粗重四大组成，比如说眼球太粗重了，太微细的物质眼睛看不到， 你好比佛菩萨以净土或天堂当中的身相来的时候，众生看不到，讲法听不到。所以真正的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你们知道怎么度吗？真想的想怎么变怎么变，想怎么度怎么度吗？不是，他要引大现小，把自己的光明功德隐藏，现出来的身相行为举止和众生差不多，换句话说是把自己的美妙身隐藏，得换一个众生的粗重身，和众生的业力差不多了，物质一样粗重了，差不多了，这一次众生能看到了，你说容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印度八相成道，就从入胎住胎出胎，从小长大，绝世无常，出家修道，降魔成佛，度尽众生，直至入涅槃。这段经历就是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当中的一个化身来度众生的。你看这千百亿化身的这一个化身就这么难，你们认为真正的佛菩萨度众生随便怎么化，想干嘛干嘛吗？不是的，佛菩萨也要随顺众生的因缘，很难很难。所以说这佛菩萨度众生真的是有舍己为人的心，真的具有对众生的这种关心，真像父母看自己的孩子受苦受难不忍心而舍己为人一样，才能来度众生。所以大家千万注意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这本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化身来度我们，我们要珍惜这段因缘，不要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觉得这都无所谓了嘛，现在佛法也没什么嘛，我也不用好好学，反正我将来到净土再跟着阿弥陀佛学呗。你就是修法到了净土，这不还是释迦牟尼佛受苦受难化了一个身来度化你，你才成就的吗？你要知道感恩，这是一。第二个，比如说像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他倒是身光无量，在净土当中解脱自在，但是他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和大家在一起吃住讲话生活80年吗？做不到啊，我们众生看不到观音菩萨这种光明身相啊。所以说在咱们这个世界学佛，你们知道最要感激的人是谁吧？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佛法讲出来，十方诸佛想度众生也度不了。十方诸佛来到你也看不到，都得需要释迦牟尼佛舍身为己舍己为人，得换上咱们众生的这个粗重的身。既然换上粗重身，就有咱们这个世界的规律来约束，比如说天太热他也热，天太冷佛陀也觉得冷，在极乐世界吃得很好，在咱们这个世界呢就得吃咱们众生吃的饭，甚至也有大小便利，也要上厕所，吃完饭也得刷牙漱口，这个肉体它就这样，就是这么麻烦。所以诸佛不愿意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真的很辛苦，这样大家知道了吧？不要认为度众生很轻易，度众生也是这么难，这正是佛法的智慧。外道老师认为我成就了我想干嘛干嘛，佛法观察宇宙万法的规律就说不可能，有你一部分的愿力还有环境和你配合，各占一半，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一件事儿，很难。所以佛陀才说要随缘嘛， 佛陀讲随缘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破我们觉得我想干嘛干嘛这个心，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想，你想干嘛就能成就什么事吗？不可能。这就是佛陀正道的智慧。那修行是怎么样呢？那就说能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你也不要纠结，一切随缘度化众生就行了。同样，诸佛菩萨千百亿的化身，每一个化身也都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他得和所度化的众生因缘契合，现的身相也和众生差不多，才能真正的教化众生。所以说佛菩萨太多情了，我们这个世间就像一个火坑，解脱的佛菩萨本来可以不受火烧，但是硬要跑到我们这个火坑里把众生拯救出去，那他跳到火坑里，他受不受这个火坑的火烤啊？一样的。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误区，认为佛菩萨度众生是化身，化身那还有感觉啊，肯定也不痛也不痒，刀砍不伤，火烧不伤，还感觉到佛菩萨就装个样子。有的时候佛陀说哎呀我背疼，他们的样子佛其实不背疼，说背疼其实不背疼，哈哈，他化身嘛，他们老是这样认为。要那样不是佛菩萨欺骗众生了吗？说背疼其实不重，不背疼他说了个背疼，那不是打妄语了吗？所以化身也有感受，关键这种感受也是变化也虚幻，佛菩萨知道这个道理，他不恐惧不挂碍而已。但这个疼痛的感受有没有？有，也很难受的。哎，没有父母一样的慈悲心，这种对众生的爱心，谁愿意到这里来呀？哎，所以我们要感恩佛菩萨的这些功德，这种发心。并且佛经当中也讲到过，释迦牟尼佛说，我讲的那些法是我生生世世苦修得来的，生生世世苦修为了什么呀？就为了众生能得解脱。真是抛头颅洒热血，割肉为行，舍身饲虎。谁如果知道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就为了让无量的众生得解脱而受了那么多的辛苦来寻找解脱之道，你真正的生起念恭敬赞叹，甚至你听说释迦牟尼佛为了我们众生受经受的那么痛苦而痛哭流涕，佛经说将来你一定会成就。所以说佛菩萨受这些苦就是为我们受的，受苦也是虚幻的，也说也是个化身，对不对？但是你看为了度化我们就得受这么多的苦。所以说你经常要看佛经，知道佛菩萨的这种恩德，你才能从心里升起对佛菩萨的这种信心尊敬和喜爱。那么这一念喜爱心升起，这是真念佛，将来一定成就。你真能体会出来，佛菩萨真的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严格来讲说像父母不好，无量劫的轮回当中，可能我们和释迦牟尼佛就是做过六亲眷属，可能他就做过我们的父母，说不定我们也做过佛的父母，都有可能啊。因为一牵扯到时间无量，真的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所以度众生就这么难，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保留下来这点佛法，我值得我们现在珍惜，值得我们去弘扬。这都是佛陀拿自己的生命鲜血换来的。我们读到佛经的时候，你都要真正的 学会恭敬赞叹，你要珍惜佛法，甚至一个字、一句话、一本书，你都要恭敬赞叹，这才是真念佛。你想想，你真有这个心的话，你学佛还能学不好吗？我们现在学佛学不好，就是因为对佛菩萨的信心生不起，对佛法的尊重生不起，对不对？他觉得很轻易就得到了，无所谓的嘛，不就是一句话吗？师父，你教我这个法啊，就这样的，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比你还多了，那就完了。他根本没有这个信心，那修法怎么能成呢？所以一切功德从自己的心升起。你真的呢，修出对佛菩萨的这种爱心来，其实成就的还是你自己。再往下，因彼身口善根，念佛功德，至诚恭敬，是为菩萨修慈心行。前面修了慈身行、慈口行，通过行为和语言来修对佛的爱心，那么通过我们行菩萨道的人，注意，我也是故意讲的，因为这个地方是讲到菩萨，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菩萨离我们很远，一讲到菩萨就是他，其实我们要敢于承担，我们要学着做菩萨嘛，对不对？哎，所以一讲到这个彼身，不要想到离我们很远啊，他们的事与咱们没关啊，其实也就是说的我们，我们要真想学佛学得好，你肯定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那么，我们要从行为上恭敬佛，而语言上也要赞叹佛。那么你恭敬佛、赞叹佛，这种善根，为什么这叫善根呢？你恭敬佛、赞叹佛，你的烦恼就慢慢的会消除，一切诸善就得增长。所以赞叹佛、礼拜佛，这都是善根。通过这种身口的行为，关键在哪里呢？你从心里真正的思念、想念、恭敬赞叹佛的功德，这是最重要的啊，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来转换自己的内心，关键是修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想，你做事情、你说话，这两个行为最后是谁指挥的呢？还是人的心呀，心是背后的那个开关。如果你心里真正的恭敬赞叹诸佛菩萨，外在行为一定表现出来恭敬赞叹，对不对？你心里没有这个，光外在显着很恭敬，可能是骗人的。所以我也经常讲，人有善心必有善行善语，但是你有善行善语未必然有善心，所以善心最难修。我经常讲要多修善心，对不对？但有人说，你光修善心有什么用呢？你不可能只有光有善心的，对不对？你有善心必有善行，必有善言，必然的。但得本不愁末，你真有一颗善心，你走的路上看到别人有困难，你会不帮吗？不可能。所以不用纠结这个事啊，也不要认为师父讲偏了，不偏的。因为心是根本，心是主宰，肉体就像一个工具，心是那个主人。你心改了，这个工具肯定随着你的心而变化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注重行为的修行， 其实行为的修行主要是改变你的心念，心念是关键。所以呢，我们修身口善根为了什么呢？为了是修念佛功德，关键是念佛，这才是真念佛。嘴巴那个念不算真的，嘴巴念严格来讲还是身口善根，对不对？还不是意善根，还不是心善根，是因为通过嘴巴念佛而叫你真正的从心里念佛，这才是真念佛。所以说大家念佛，你看看你的心转变了没有，你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从心里觉得特别激动，特别欢喜，觉得真的佛菩萨功德无量，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永远和佛在一起，你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愿？这是检验自己念佛得力不得力的一个标志，很关键啊。那么你从心里来恭敬赞叹诸佛的功德的话，关键这个至诚恭敬心，至诚就是绝对不来虚的，绝对实实在在从心里恭敬，这才叫至诚。那么你这种至诚恭敬心，这个就是菩萨的慈心。所以说慈心怎么修啊？通过行为修，通过行为，通过语言这种行为来转变你的这个心，转变到什么程度？为菩萨修慈心行，在佛面前修慈心行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恭敬，这个恭敬要真实的，你真心里见了诸佛恭敬，这就是慈心行，就这么简单。关键要的就是这一点。总结了一下，我们要修对佛菩萨的喜爱，主要修什么呢？就修一个恭敬心就完了。当然了，你要不知道诸佛有很多的功德智慧，你也不容易尊敬，是不是？所以我们多读佛经，知道净土有多美好，佛菩萨有多少功德，主要是还叫你修出来这个恭敬心。好了，大家就知道以后怎么念佛了吗？恭敬佛，真心里恭敬，这就是念佛。你这一念恭敬心，将来必然成就，这绝对往生净土啊，对不对？光讲嘴巴上是没有用的，你明白这个，你就看自己的心呀，修得好不好，这个念佛得力不得力。比如说你突然看到一尊佛像，你能不能马上哟，哇，这是佛像啊，非常恭敬，有没有这个心？甚至你看到一个佛字，哎呦，了不起，看到佛菩萨的形象马上恭敬礼拜，这个不是看面子哦，不能说看到别人的面子，或者看到别人在跟前不好意思装样子，那不算的。真正的从心里觉得，哎呀，可了不起了，我终于看到佛像了。你有没有这个心？我看一些书籍记载唐代的一些大德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只要有佛像在的地方从来不敢站，或者弯腰，或者跪着，或者坐着，特别是只要有站着的佛像，他就不坐着，非常恭敬，并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佛像的地方永远不敢背对着佛像，他能做到这样子，一举一动从来不会违背这点教戒的。大家想想我们能做到吗？比如说前面有佛像，你很恭敬，你退走的时候应该怎么退啊？倒退。我们现在一般人恐怕你有头而去，拂袖归方丈啊，哈哈哈哈。拂袖归方丈，我记得前段时间看他们写成拂袖归方丈了，是吧？那还了得啊，拂袖就是 把那个袖子一甩走了，带着阿布里了就走了，那不行。嗯，这样子了吧，我们以后见到了一切佛像，你要走的时候不要扭头走啊，要退着走或者侧身走。虽然是个佛像，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佛像要表达我们的这种恭敬心。那么你这样去修行的时候，那个佛像就和真的佛一样，你的一念恭敬就相当于真正的见佛，将来也必然成就。所以说谁说诸佛菩萨现在圆寂了？你见到了每个佛像恭敬赞叹，就把它当成真正的佛，那么你得的功德也像恭敬当初在世的释迦牟尼佛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现在是佛法是末法吗？佛现在离开我们了吗？没有。你就把佛像当成佛，那佛就时时和你在一起。明天世则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修慈深口意习行正念。佛陀说，明天菩萨，我上面讲的这一个修行方法，就是菩萨或者大菩萨在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这一切诸佛的场所来修习爱心，练习自己保持正念的一种方法。我们老是觉得佛经老是讲理论，对不对？这一段不是理论啦，传法啦，大家做好灌顶了哈，这就诸佛给你灌顶，给你传法，教给你怎么修爱心，怎么修慈心，怎么修正念。什么是正念？你恭敬佛菩萨，这就是正念。这个简单了吧？如果你老是觉得我老是有很多邪念，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念，怎么办？哎，马上磕头去，呵呵，恭敬诸佛菩萨，这绝对是正念了。你也不用再思考什么是正念了，你恭敬赞叹的时候，这就是正念。你恭敬赞叹的时候，你心里还有恶念吗？还有执着吗？还有贪嗔痴慢疑吗？还有身边邪境念吗？你看这一个法门把五种见、五种执全破掉了，人不就成就了吗？最低也得证个阿罗汉啊，是不是？哎，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陀罗尼法门、总持法门，对不对？这简单了啊，怎么成就啊？你看就这样子恭敬就好了，在一切佛菩萨跟前都恭敬赞叹。你就是不赞叹，心里有恭敬也行，动作没有都没关系，你就是没合掌，但你心里真正的见了诸佛啊，真的是恭敬赞叹，觉得佛菩萨功德巍巍，很了不起。这一念就是正念，绝对解脱。你就修一个正念，最低都可以证阿罗汉。因为人真能把身边邪境界五种见地上的错误、贪嗔痴慢疑五种情绪上的错误全部去掉，绝对证阿罗汉果的。哎，这个法简单了吧？咱们一般都觉得这是怎么成阿罗汉，很难。当然了，从佛经来讲有很多种方法，最起码最简单的，你一念恭敬心升起，这时候清净无染，烦恼断绝，你就可以证阿罗汉果，这是最低的。严格来讲，你要再具有菩提心，想着度化众生，你就可以证菩萨果了，不对，登菩萨地了。这是一个方法了吧？这不是理论哟。 所以过去有些大德就这样子，他也不懂太多的经典，但是呢天天在那儿礼佛拜佛，最后也可以成就。一念恭敬心就叫人成就。如果你能时时保持这个恭敬心的话，你想恶念就不能升起，不就成就了吗？你要真能时时保持对佛菩萨的恭敬心，你就是不修任何法门，不读任何经，将来必然成就，是不是？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恭敬心。来，比如说你看这里啊，给大家看啊，这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你看七彩的漂亮吧，这是真正的真正的佛身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亲临给你讲法，你是不是很欢喜啊？你想想佛陀是不是功德巍巍，三千年了佛陀还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佛身啊，真正的不要讲法身了，就是佛的色身肉身和我们在一起，你心里真正的恭敬赞叹。好，你试试你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这时候真的是清净清凉自在，是不是？好了，你能不能把这一念恭敬一直保持下去，甚至于保持到一切人一切事儿当中都是这种心态，关键是心态，就是恭敬的心态，你体会一下是不是很清净啊，很庄严，无烦无恼，是不是解脱自在呀？保持个心态就好了。你可以这么来修，你可以在佛菩萨跟前礼拜，或者读经读咒，或者念各种赞颂，甚至唱歌都行。你这么一修，心里肯定很清净，是不是很恭敬？好，就把修出来的这个恭敬心保持延续24小时，都是这么一种恭恭敬敬的清净无染的心态，不管遇到任何人任何事儿，不要破坏这个心态，绝对成就，是不是？这样子你比修任何法都管用，这是真念佛。你要这样子，那绝对解脱，绝对有把握往生，绝对还得是上品上生的。再往下，佛复告明天，又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众生所亦应修此身行，修此口行，修此意行等念众生。前面是讲的在诸佛面前修爱心，下边呢佛陀说，那你不能光爱佛啊，众生你也得爱，是大爱，这样才行。菩萨修行，不管你过去是修行，现在是修行，还是未来是修行，这种方法通三世，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这个法门非常了不起，是不是？并且非常简单，一定成就。在一切众生面前也应该修身口意三方面的爱心，行为上要爱护众生，语言上爱护众生，心理更是爱护众生。 并且呢还要等念众生，也就是说你要在一切众生面前展示你的爱心，不要挑挑拣拣，不能只爱你的家人不爱别人，也不能只爱好人不爱坏人，也不能只爱人不爱动物，一切众生你都要平等对待，就像父母平等对待他的孩子一样，不管漂亮的丑陋的，不管聪明的愚笨的，不管听话的不听话的，你都要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听话的孩子你可以引导他，不听话的孩子呢你可以改变他，但是你的这种爱心都是一样的，用的方法也可能不一样。听话的众生你直接引导就行了，夸赞一番他就成就了，不听话的众生也可能严肃一点，说不定打骂一顿，但你的目的是为了他叫他学好，那么这就是爱心。大家再体会一下啊，这都是传法了，不是纯讲理论哦。大家想想，你不管对待任何众生，你心里都像一个母亲一样，像一个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哎，讲到这里啊，特别是女同胞们最容易体会这种感情，是不是？特别结过婚的女同胞们最能体会这种感情。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真的可以奉献一切，真的可以奉献生命，是不是？不仅仅咱们人类，连动物都是，连鬼道众生都是。曾经据一些书上记载，有些人呢抓了黄鳝放在热水里要把它煮熟的时候，突然黄鳝啊，它翻起肚皮来，把肚皮伸得很高，自己的头和尾在热水里煮，煮烂了，它还是要保持这个姿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那头是最难受、最疼的嘛，但是它就挺起肚皮来，然后就把它解剖一看，原来里边有很多它的卵。所以宁肯自己死掉煮烂，他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伤。最有名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吧，就是肝肠寸断那个故事，我记不清哪个朝代了，大家找找就行了啊。是说一个军人坐着一艘船顺着长江要到四川去，大概在三峡那里啊，但一讲这个景象现在都见不到了啊。也不知道现在三峡大坝修了之后还能通船吗？还能像过去一样？我不知道了啊，反正过去是这样的，可以逆流而上到达四川。结果呢，他下边的一个兵士出于戏耍，抓了岸上的一只小猿猴回来了，放床上玩，放船上玩。结果母猿就在岸上一直追，凄惨的叫，追了很远。船上的人当然了，就像看戏一样看啊，觉得挺好玩，哎，你看那个猴子还在那追呢，可能还哈哈大笑。但是追出了多少里之后，突然这只母猿就跳到了船上死掉了。大家觉得奇怪啊， 就把它解剖，划开肚子一看啊，肝肠寸断。他思念他的孩子，难过，难过的，他的那个肠子就一段段的，一寸一寸的就断掉了。所以就留下来我们现在的一个成语，对不对？肝肠寸断。一个母亲的爱心真能做到这个样子，内脏都能坏掉的。其实佛菩萨爱护我们众生也类似于这种心情，在这一点上女同胞们是最容易修行的。你能不能把你对自己孩子的那种爱心扩展开来，去爱一切众生啊？如果你做到了之后，你就成就了，绝对成就，简单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成菩萨的资本，是不是？你们也只能说是小范围成佛了，对不对？你们也成佛了，我们每个众生都已经成佛了，对不对？但我们往往是小范围成佛，是不是？大家想想，是不是佛菩萨的那个慈悲心和母亲的爱心是同等性质，区别在哪里呢？母亲的这种爱心啊，只爱自己的孩子，不爱别人的孩子，说不定为了爱自己的孩子把别人的孩子给打了呢，是不是？佛菩萨是一视同仁，也可以说每个母亲都是佛，对不对？但是他是局部成佛，哈哈哈哈，只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啊、只在自己的儿女面前成佛，在别的众生面前就不一定是佛。如果你能做到在一切众生面前都具有爱心，那和佛没什么两样了。这个简单的吧？啊，这是一个修行方法，不是理论啊。你们就这么修去就是了。注意啊，即使你外在行为上表现不出来，但你心里也得有这种爱心。大家知道怎么修行了吗？好，你们体会一下，你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哇啊，欢喜啊，高兴啊，充满爱意啊，就像我们那天看到的小短片一样。当你真正的充满爱意的时候，你的身上都放光，放出来的是粉红色的光，爱是粉红色的。嗯，如果你时时充满爱心，在一切众生面前都是这样充满爱心，你就成功了。大家体会一下，当你充满爱心的时候，你有身边邪淫见吗？没有。你有贪嗔痴慢疑吗？没有。最多有点贪，也是贪恋对自己的子女的爱哈，还是有点贪。嗯，但是还是最多算是一个珍宝带点灰尘，把那点贪恋去掉，把那个灰尘擦掉，你还是一颗如意宝珠。啊，好，这就是修行方法。今天来坐好了啊，灌顶传法了哈，又传了一个法哈，就是这样。这个是什么法呢？爱心大法，
慈心行
啊，换个词儿就是慈心三昧。一说爱心大法觉得太粗鲁了，慈心三昧有高大上啊，一个意思。不过呢，你要把慈心保持下去，深入三昧才叫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就是除了爱心没有别的那些妄念，没有执着，这就是慈心三昧了。三昧是定境的意思，是不是？把这种爱心的境界定住不变，就叫慈心三昧。我这样讲，把这个很复杂的慈心三昧方法讲的够明白了吧？啊，就这么简单啊！三昧也告诉你什么了？三昧是定境，你把这种境界定住不变，永远保持，这就是三昧。 随时随地见一切人一切事儿，啊，都像一个慈祥的妈妈一样，你就成功了。哎，你还别说，世间真有这样的人，是不是？现在我不容易见到了，反正我小时候见到过一些老奶奶，真的慈祥。她那也是以前受的那种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出来的一种性格，真的对谁都好，很慈祥，很温和，大家见过吧？现在好像少见了，你们也已经都成老奶奶了，是吧？别低头啊，你们，别不好意思，你们也都现在都做老奶奶了。我记得小学经常写文章，写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啊。过去还真有这样的，还很多，但是现在这种慈祥的老奶奶也不多了，哎，都是叫这个经济闹的啊，老奶奶也想着赚钱了哈，哎，下面，明天云何菩萨摩诃萨于三世众生所应修慈身口意行等念众生？佛陀说，明天菩萨怎么样才是菩萨对待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众生都应该充满慈爱，在这一切众生的面前，行为上、语言上，乃至于心理上，都充满爱心，并且对待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呢？所以说，你修出来这种爱心之后，你还得把这个爱心扩大、保持。这就叫等念众生。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细节啊。再讲到对诸佛的爱心的时候，用的是慈心行，对不对？在讲到对众生的爱心的时候，又讲到了慈义行，是不是？曾经有崔居士怀疑，觉得哎，怎么不一样呢？用了两个词儿，大家注意啊，这个无所谓的，没关系的，这讲的是一个意思，不要觉得上下文用词不一样，觉得好像是有什么另外的含义。大家注意，这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地方讲的心是心起的功用，这个地方没有讲心的体性，也就是真心佛性，对不对？是讲人的这个心性起的作用。那讲作用的时候，这个心就叫意了，所以说慈心行和慈义行是一个意思啊，没有矛盾。菩萨如何在一切众生的场所修身口意的爱心呢？如是，明天菩萨摩诃萨不杀众生，不盗他财，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怎么修对众生的这种爱心呢？很简单，大家注意啊，就是十善法。这个地方也讲的非常的经典了，大家知道十善法主要是修什么吧？一句话，就是个爱心。五戒主要是断恶，是不是？十善呢，是努力行善。你只要能断恶，你就可以做人。你只要能努力的行善，你就可以成天人。区别在这里哦。也可以这么说吧，根据这部经当中讲的，什么叫慈爱众生呢？也就是修对众生的爱呢，对众生的爱呢，一句话就是十善法。那就揭示出十善法的本质来了，是什么？就是一个爱心。你有爱心，即使没有学佛，像世间人没学佛的人，他只要有爱心的，你们知道他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吗？升天堂。所以爱心是天堂，爱是天堂，天堂是爱，这样知道了吧？哎，这个和着你基督教讲的又合起来了，基督教也是这样讲的，人家认为天堂就是爱，和佛教一样了啊。所以说天堂里为什么那么美好，大家知道了吗？因为人人具有爱心，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们如果每个人也是这样充满爱心，咱们人世间就变成天堂。所以爱是天堂。刚才讲到了肝肠寸断的故事，河南的梅居士找到出处了，这是一个成语故事，是说公元346年，晋将桓温率军上溯长江攻打蜀国，船进入三峡时，部将捉到一只小猿放到船上，母猿看到后心急如焚，沿岸奔跑，奋不顾身，跟着船队跑了100多里，在巫峡时竭尽全力跳到船上弃绝而亡。剖开母猿，见其肝肠寸断，十分感人。好，这是这一个肝肠寸断成语的来历。好像后边还有点结尾，是说这个桓温将军看到了之后非常生气，就把这个部将赶走了，别当兵了，太不仁慈。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
心，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
心，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